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美国和乌克兰官员3月11号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会谈，接受美国提出的30日停火提议。12号美国正式恢复对乌克兰的武器运送，透过波兰的北约枢纽将军地输送到距离乌克兰边境约70公里的热舒夫物流中心。这项军援被视为稳定乌克兰战局的重要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停火提议非常认真，并强调结束战争对乌克兰至关重要。他形容美国恢复军援和情报共享是积极信号，乌克兰已准备好按照美国的建议实施停火并展开和平谈判。至于俄罗斯的态度，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将等待美国提供详细资讯后再作回应，但尚未对停火提议作出明确表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前往加拿大参加七国集团外长会议途中，在爱尔兰香农机场向媒体表示现在是俄罗斯做决定的时候。他强调美国正同俄罗斯保持多方联系，观察普京是不是有意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卢比奥补充说俄罗斯需要在未来几日内停止对乌克兰的袭击，否则美国将作出回应。他强调美方希望避免对俄罗斯发表挑衅性言论，而乌克兰已经做好准备，现在关键在于俄罗斯的回应。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和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会面时对俄罗斯发出警告。特朗普指出美国代表已经启程前往俄罗斯商讨停火事宜，如果俄方拒绝停火将面临毁灭性的惩罚。不过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制裁细节，但提到美方可以采取令人不悦的经济措施对俄罗斯造成沉重打击。他强调自己致力于促成和平，并已接近完成关键谈判，未来是不是停火取决于普京的决定。另外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亦都对乌克兰接受停火协议表示支持，并呼吁俄罗斯作出建设性回应，强调土耳其愿意再次作为和平谈判的东道主。美国3月12号对包括加拿大和欧盟27国在内的35个国家的所有钢铁和铝进口征收 25% 的关税，并终止了之前对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英国、日本、墨西哥和韩国进口的豁免。加拿大立即对美国价值207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征收新关税，欧盟则宣布对美国工业和农产品征收新关税。特朗普总统重申美国不会再允许自己受到贸易伙伴的虐待，并指出将在4月2号生效的所谓互惠关税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比互惠更多一些。在3月11号的商业圆桌会议上，特朗普对执行长们表示提高关税税率将会有效地让企业回流和投资美国工厂。自上任以来，特朗普广泛使用关税，将其作为谈判工具，鼓励企业在美国设立公司以及联邦财政收入的来源。特朗普对中国进口产品额外征收 20% 的关税已经在上个礼拜全面生效，在这个基础上再加征 25% 的钢铁和铝关税，从而令到中国的钢铁和铝产品的总关税达到 45%。 这个让中国成为唯一一个钢铝关税高于 25% 的国家。尽管特朗普在11号威胁过要对来自加拿大的钢铁和铝征收 50% 的关税， 但是加拿大安大略省暂停对向美国三个州出售的电力征收附加费的计划之后，特朗普决定对加拿大的钢铁和铝维持 25% 的关税，并计划下个月对所有加拿大和墨西哥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同时将加拿大能源的关税定在 10%。 特朗普已经两次推迟了这个举动，每次在双方谈判之后都会给予对方30日的缓冲期，这个表明特朗普和盟友之间是有谈判空间，特朗普很可能会继续用关税战的方式将全球盟友逼到谈判桌上，迫使他们达成某些协议，例如阻止中国的钢铁和铝产品透过这一些国家以二手方式进入美国，然后特朗普就可以如出一辙地给予他们关税豁免或缓冲期。尽管中共对特朗普的关税提出了反制措施，不过目前中国经济已经陷入困境，在内需不足急需出口支撑的情况之下，面对特朗普的关税大棒和全球围堵之势，真正感到痛的将可能是中共。星期三，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来访的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在白宫会晤，双方围绕贸易政策、欧盟报复性关税和加沙局势进行深入交流，会谈结果反映了双方在多个议题上的分歧。会谈正值3月17号圣派翠克节前夕，爱尔兰总理此行旨在强化双边经贸合作。然而特朗普在会谈中强调，美国将从4月2号开始实施对等关税，针对对美国商品设置关税壁垒的国家将征收同等比例的关税。他明确表示，无论他国对美国征收 2%、10% 或 200% 的关税，美国都将同样回应，并特别提到欧盟的报复性关税政策。针对爱尔兰，特朗普批评该国透过低税政策吸引美国制药企业设厂，导致美国制造业和就业流失。他直言，如果在其任内将对爱尔兰出口美国的产品征收高达 200% 的关税，来到阻止企业外移。特朗普强调，美国和爱尔兰存在巨额贸易逆差，这个情况必须改善。对此，马丁回应说，爱尔兰企业正积极扩大对美国的投资，并举例指出美国制药巨头礼来公司已经宣布在美国加大投资。他还提到爱尔兰的瑞安航空等公司亦都在美国扩大业务，并说双方合作有持续深化的空间。在加沙问题上，双方立场同样存在差异。特朗普强调，如果加沙地区达成和平协议，所有巴勒斯坦人应该暂时撤离，以便进行重建。而马丁则呼吁加大人道援助，并推动两国方案解决以巴冲突。对于特朗普提出的巴勒斯坦人撤离计划，并未有作出直接回应。爱尔兰政府和以色列关系长期紧张，去年12月以色列曾关闭驻都柏林大使馆，指责爱尔兰采取极端反以立场。马丁在这一次会谈中再度强调，敦促哈马斯释放人质，并支持促成停火，但避免对特朗普的强硬立场表态。会谈结束之后，特朗普和马丁一同前往国会山，和美国国会议员共进传统午宴，继续推动双边交流，象征美国和爱尔兰关系仍然稳固。美国星期三警告说，将继续对伊朗极限施压，来到防止其获得核武器。德克兰近日拒绝了美国提出的新的核谈判提议，而外界对其浓缩有储备的关切日益加剧。美国驻联合国使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正如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报告所述，德克兰仍在迅速加快高浓缩铀的生产，伊朗亦是全球唯一一个无核武器但仍在生产高浓缩铀的国家，而他对此并无可信的和平用途。美国说伊朗正公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无视安理会和国际社会明确且一贯的关切。美国政府的声明指出，安理会必须明确而且一致地解决并谴责这个公然行为。美国、英国和法国星期三在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一次闭门会议，讨论伊朗的核扩散问题，其中英国和法国仍然是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缔约国，但特朗普政府已经在2018年退出。希腊、巴拿马和韩国亦支持召集这一次会议。英国常驻联合国副大使詹姆斯·卡里乌基向美国之音说，总干事上个月报告说，伊朗目前已生产了275公斤浓缩至 60% 的铀，远远超过民用所需的水平，而其他任何无核武国家都没有类似规模的储备。卡里乌基强调，英国将采取一切必要的外交措施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其中包括重新启动联合国制裁，即所谓的快速恢复机制。根据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规定，如果伊朗不履行承诺，先前的联合国制裁可以快速重新生效。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定在今年10月到期，这个意味着展开实质性谈判的窗口可能即将关闭。伊朗常驻联合国大使亦都参加了这一次会议，但伊朗驻联合国使团随后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批评了这一次会议，同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签署国的俄罗斯和中国是伊朗的盟友。北京表态不支持星期三的安理会会议。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对某个国家极限施压并不会实现目标。傅聪还透露，中国将在星期五在北京召开会议，和伊朗和俄罗斯讨论如何推动一项可能的协议。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传统上主要负责监管电信基础设施，然而随着网络安全威胁加剧和美中科技战升级，其职能正迅速扩展到国家安全领域。FCC 主席布伦丹卡尔表示，他之所以成立该委员会，是为了进一步聚焦应对来自外国对手，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持续不断的威胁。他说，这一些威胁涉及 FCC 监管的多个领域，因此 FCC 的国家安全工作应该调动来自委员会各部门的资源来到应对挑战。卡尔表示，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将有一系列目标，包括减少美国在网络攻击、间谍活动和敌对国家监视行为方面的脆弱性，降低美国对对手国家的供应链依赖。该委员会还将努力确保美国在和中国的关键技术战略竞争中获胜，包括 5G、6G、AI、卫星和太空、量子计算和自主系统等。FCC 管辖范围很广泛，除了电信基础设施，还包含无人机认证以及海底通讯电缆监管，这一些领域都面临来自中共的安全威胁。预计委员会的首要工作之一将是调查艳台风事件，这个是一场持续数月的中共黑客攻击，针对美国的多家电信网络。成立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或将引入不同机构的资源，来到更全面更集中的方式应对来自中共的各种威胁。近年来，应对中共威胁已经成为美国各机构的重中之重。2021年，中央情报局成立了中国任务中心，来到加强该机构对北京的关注。 美国国务院亦设立了中国事务处，专门应对和中国有关的外交和安全问题。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安全局亦正加大力度阻止中国获取美国先进技术，特别是在 AI 和半导体领域。 FCC 的国安委员会则将工作重点从单个中国实体转向更广泛的产业战略。